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前些时候看到新闻报道，有一位要乘车买票的民众呢，对着服务他的售票人员呢大吼大叫，非常不礼貌，甚至有一些羞辱他的行为。现代人呢，人手一只手机，随时可以照相、录音、录影哦，因此总是可以拍下很及时的一些画面。但是我个人呢，有一些感想啊，毕竟很多事情的始末我们是没有完全清楚的，所以如果只是以片段来评论是不公平的。而我对于被人服务与服务人之间的关系看法是如此的，当我们服务别人的时候，若是呢能够保持一颗热情的心，有热诚，那么相信被服务的人呢也可以感受得到哦。而另外呢，若是我们是消费者，我们也能够谦卑，知道对方服务我们，我们对他心存感激，而不是只是以为自己是消费者，出钱的就是老大，因此是对方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呢是不予以尊重，这都是不合宜的。圣经中上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呢，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如此的顾念我们，连他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是否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学习来顾念他人，而且不要以自己的自由来妨碍他人的自由。神的儿女若是时刻警醒，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都是白白得来的恩典，我们就不至于心高气傲，或者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啊。好，节目一开始呢，跟你分享最近看了新闻报道之后的感想啊。下面我们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脸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领袖短文的主题是顾念他人，经文在加太书第五章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太书第五章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加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顾念他人。哥林多教会中存在着两种人，这两种人彼此冒犯，强壮的冒犯软弱的，软弱的冒犯强壮的。保罗在此就是想要叫他们走在合宜的道路上，而不致彼此冒犯。软弱的人看到有人做了他们不能明白的事，或是他们不能确定是不是来自恶者的事，也就觉得被冒犯了。罗马书第十四章有很长的篇幅谈到这个状况，例如当软弱的人看到有人吃了律法中定为不洁净而禁戒的食物时，保罗说 他们可以因良心禁止他们的缘故不敢吃，但是却不需要论断这些吃的人。保罗在这里因为犹太人的缘故，自己也成了犹太人，由于软弱的人的缘故，自己也因爱心成了软弱的人来服侍他们，好让他们能在基督里坚强起来。另一方面，坚强的人看到软弱的人的笨拙和缓慢，也会很不耐烦而感到被冒犯了。我们很容易对别人一点都不顾念，而滥用在神面前的自由，使得软弱的人饱受被冒犯的感觉。最好的方法就是都守律法而彼此不冒犯，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凭圣灵而活的意思。如果有人充分地运用圣灵的自由，却忽略了圣灵的爱心，有什么益处呢？但是你可能会坚持说，我们不是有行这些事的自由吗？没错，但是我们应该把软弱的弟兄姐妹置于我们的自由之前。如果我们没有运用我们的自由，对我们并不会造成伤害，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冒犯了他们，对他们就造成了伤害了。别忘了，爱的使命就是为别人最大的好处着想，让我们不去追究可以享有多少的自由，而多多顾念应该如何帮助弟兄姐妹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如此的顾念我，恳求圣灵时时提醒我，不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常常顾念他人的需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下面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我想的自由》。
喜欢被爱，有人了解关怀，满足我的需求，但是叫我乐意分享我所有。去我想去的地方，
自由啊，主啊，我喜欢被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毕德生牧师在今年的10月22日蒙主宠召，息了地上的劳苦，回到天家了，享年85岁哦。而他所留下的这一些作品仍然继续对我们说话。毕德生牧师生前有一个称号，他被称作牧师中的牧师，因为他曾写过一些对教牧人员极有帮助的书，像是返璞归真的牧养艺术。而刘文在读他作品的时候呢，看见他实在是不仅是说故事高手，而且他的文笔非常的优美，心思呢很细腻，尤其对于圣经中神所启示的真理呢，他也有他自己独到的一些领受。当我们知道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读一些属灵书籍时呢，作者他难免会对于圣经中的这些事件有他自己的诠释和看法。我们必须感恩神赐给我们非常丰富自由的想象力哦。因此圣经当中呢，许多没有谈到的细节，我们个人可能都有许许多多丰富的想象，因此我们更是需要呢，能够和人分享一起讨论呢，免得自己的想象呢偏离了太多。我个人很喜欢毕德生牧师的作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我发现他不只是有一个丰富的想象力跟一个属灵的敏锐力啊，还有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从他的作品中很清楚地看到，他是和大卫一样常常思想神的话，而且是一个经常和神对话的人，因此他可以写出这么许多很精彩的作品。而刘文要再一次的提醒书香家人，无论这一些属灵书籍有多么的棒，可以呢帮助我们，吸引我们，激励我们更多的来渴慕神，但是绝对不能够代替圣经。所以我们仍然呢是需要对圣经有基本的认识，以及不断不断的去研读，才能够去分辨呢有一些书籍到底它合不合圣经中的真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毕德生牧师所写，天道出版社所出版，惠思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第19章《神学大卫与上帝》的最后一个部分呢。这一章的整个背景呢，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2章， 以及诗篇第十八篇。在前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作者透过诗篇第十八篇的第一节到第四十五节呢，跟我们分享了大卫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啊，他的神学观。今天我们要接续看到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在诗篇的第十八篇四十六到五十节。这本书俗世圣徒所引用的圣经版本是新译本圣经。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第十九章神学大卫与上帝最后一个部分。似乎很明显的，大卫并没有因为要与上帝独处而脱离人群社会，他很小心地计划安排自己的生活，使得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世界的事情而疲惫分心和污染。当他在思想反省自己的生活，然后将那样的生命在祷告中表现出来，他并不强调他在深山湖边或森林溪水边的时刻，他只强调他充满能力和生命中活跃的工作。生活工作并不会使我们离开上帝，相反的，使我们能在世界里活出上帝的生命。但是当我们仔细查看大卫所做的工作时，我们会感到十分惊讶。大卫主要的工作就是打仗，大卫擅长的工作很多时候是杀人，而这些工作是因上帝帮助才能做成的。大卫工作的特点是武器和战争。截至目前为止，从大卫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卫充满了战争，大卫的祷告、美善、友情、苦难、恩典等等都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些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背景也都是战争，而且大卫都是亲身参战的。大卫是我们的榜样，然而他却做了这么多不人道的事，他不但做了，而且是他自愿的。面对这种矛盾的事，我们该如何去解释和应对呢？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去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只是逃避面对现实的情况，我们是无法知道基督徒该如何生活和处事为人的。这些条件像是气候、土地、钱财、种族等等，风俗传统、社会习惯、科技和性别、音乐演奏和语言的使用，以及说故事的种类，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些条件都看成是假设。我们对于这些条件的接受就好像是吃母亲的奶一样，几乎从来不会假以思考。对于活出上帝的形象，有些时候这些条件是有利于我们，有些时候却是不利于我们，但这些条件总是存在的。我们不是在社会或是文化或是政治的真空里成为基督徒的。威廉对于成为基督徒的群体有一篇很精彩的解说，讲到耶稣诞生时所面对的三种条件：罗马的势力、希腊的文化和人类的罪恶。从耶稣以来的几个世纪里，教会面对的情况和条件是不断的在改变。威廉坚决相信圣灵不断的工作，环境条件不能限制圣灵的工作，而是我主圣灵选择在这些环境的限制里工作。这并不代表圣灵受这些环境条件的限制。譬如说，没有很多基督徒认为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是黄金时代，所以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了解。第一，基本上没有任何条件可以阻止圣灵的工作。第二，圣灵从来都在环境条件之内工作，上帝可以用任何的条件来做成上帝的国的工作。腓力士人的文化、迦南人道德观念，也就是说暴力和性，是大卫生活所处的环境和背景。 考古学家在废墟中挖出腓力斯人的酒杯和迦南人生殖女神的雕像，正代表了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大卫的出生、成长和死亡都是在充满暴力和性欲的铁器时代。大卫无法避免这些坏的影响力，但他也没有被限制在其中。大卫很了不起地超越克服这些环境条件，这证明是可能的，以至于我们在读他的生平时竟察觉不出这些环境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状况，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条件处境和以前是相同的、相似的，而且是不利于我们的。现今的文化仍然包含了暴力和性欲、战争和民族的混杂，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正因为这些是人性的处境和条件，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诗篇第十八篇四十六到五十节，新一本圣经这样说道：耶和华是永活的，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拯救我的上帝是应当被尊为至高的。他是那位为我伸冤的上帝，他使万民伏在我的脚下，他救我脱离我的仇敌。你还把我高举起来，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又救我脱离了强暴的人。因此，耶和华，我要在列国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又向他的受膏者施慈爱，就是向大卫和他的后裔施慈爱，直到永远。大卫的生命多姿多彩，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他未曾经历过的，或是未曾探讨过的。大卫大部分的生活总是，或许可以说是至终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如果我们对上帝不爱慕、相信和顺服，我们会在眼前失去许多该做的事。拒绝上帝和否认上帝，开始的时候或许不会使我们变得有什么不好，但至终却会使我们变得软弱和微不足道。就像二十世纪的著名雕像加科梅蒂说明了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相反的，大卫的生命是上帝所肯定的生命，所以他的生命是广大而有价值的生命。就像耶稣所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这里说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也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所说的，上帝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大卫有许多不适之处，他从来没有像他的后裔耶稣那样去爱他的仇敌，他的道德和礼数与期望的相距甚远，这些并没有被写成是他的缺陷，却是我们都可能经历的情况和条件，也没有把大卫所行的描述成坏行为，而是证明我们不是先变好了才去得着上帝，首先我们是要得着上帝，然后一生一世耐心地接受上帝的塑造。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下面这首诗歌取名是我一生的执着。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 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更新洁净我，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度。向我伸高举双手，
今天从《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九章神学大卫与上帝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我们活在一个圣洁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可以更圣洁，但并非如此。正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试探的世界，因此我们更可以靠着神操练过圣洁的生活。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第二十章了，不要错过。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您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尊崇耶稣。